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痛症治疗医学博士张维雅医生。张维雅医生毕业于纽约大学医学院痛症康复科，为纽约理工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纽约注册针灸师，现任 NYU 医学院痛症骨关节专科主治医生及临床副教授，前下城医院风湿复健科主任，是一位经验丰富、有爱心、耐心的专科医生。在纽约疫情严重，各大医院都紧缺呼吸机时，张维雅医生为 Amherst 医院、纽约州立等医院筹集捐赠了几十台呼吸机、 N95 口罩等大批紧急医疗物资，救人于水火，挽救了许多病人，爱心无限。张维雅风湿痛症理疗复健中心接受多种医疗保险，有多位有执照高水准的物理理疗师及针灸按摩师提供中西医结合全方位治疗。张维雅医生接受各种医疗保险，包括政府医疗辅助卡、老人卡、牛津、大都会、维嘉、联合、家健、蓝十字、第一保健、飞达利保健、安保、1199、CCM、AmeriGroup 等无保险者优惠。张维雅医生诊所可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包括国语、福州话、广东话，请电话预约就诊：212-966-9818，212-966-9818。张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知道在美国呀，患痛症的病人特别的多，但是很多病人不知道背痛啊、腰痛啊或者膝关节痛啊究竟该去哪个科去看，不知道是由什么病因引发的，下一步该怎么治疗，治疗了之后会不会复发等等等等。其实这个病啊，有的时候反反复复，非常非常讨厌人。那么今天呢，就请您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好吗？
好的，那我今天就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下痛症康复的科普知识。全身各部位的关节、肌肉、肌腱、神经痛，有的加上麻痹，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来看康复物理治疗专科这么一个病症。尽管我们尽量的在节约病人的时间、节省医疗费用的前提下，快速精准的做出诊断，找出病因，准确有效的呢对症治疗，尽快的解除病人的痛苦，防止并发症啊，减轻那些长期服药的副作用啊，提高民众的这个健康水平，是我们康复科物理治疗专科医生的职责。为了简单起见，我就把比较复杂的、大家有困惑的痛症问题总结为4个3，简单易懂的告诉听众们。
好的，这四个三究竟是哪四个三呢？
这四个三就是痛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很多人就有这个困惑。痛症有3种最常见的原因：意外受伤、慢性的劳碌损伤，这也就是职业病、老化退损。那么痛症身体到底哪一个部分损伤了这么痛啊？最常见的呢3种，第一是软组织肌肉肌腱痛，第二呢骨关节痛，第三有一种神经痛，它不光痛，它酸了、麻了、无力的这种感觉。第三个痛症的诊断方式呢，最常见的也有3种，最主要的问清病人的病史，病人也要描述清楚自己的具体的身体部位哪里痛，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医学经验和一些精准的人身体检查的手段，可以断定90%的这种痛症是原因在哪里，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照光。那么第二个诊断的方式就是影像检查 X 光啦，看骨头的大概的这个形状以及有没有骨折，再一个 MRI 扫描看软组织，看这个椎间盘突出以及肌肉肌腱断裂。第三种呢就是一种功能的检查，神经肌电图检查，看神经的功能传导的跑得快慢，以及肌肉损伤的程度， 来断定病人的预后以及需不需要做及时的啊一些啊这个比较啊创伤性的治疗。
嗯，
第四就是痛症的治疗方法了啊。
嗯，
最常见的就是三种：物理治疗、保守的不用药的方法，再一个就是化学药物治疗以及手术的治疗，第三种。我这么快的把四个三每一个名词已经抛出给大家了，那么我下面呢，我就要用三个我们经常在诊所看到的病人的病例，把这个肌肉肌腱痛需要怎样处理，关节痛又需要怎样处理，以及神经痛、职业病这些需要怎么处理，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的。
在讲解之前呢，明确的再解释一下什么叫物理治疗啊。我们都知道打针吃药这是很常见的，内科医生经常做的，对吧？
对。
药物治疗我们这个科呢有擦药膏啦、贴药纸啦啊，这个效果不太好啊，因为真是里面的肌肉肌腱损伤、关节损伤、神经损伤，外表的贴了这些药膏之后呢，自己麻木自己，自己完全掩盖自己的疼痛，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等于是啊。当然了，你舒服一点好过一点，但是不治疗根本，他有时候掩盖疼痛，你在做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挺好的，使劲做好，药膏拿下去之后觉得痛得更厉害，里面伤得更严重。吃药呢也不能解决，吃药呢内科医生全身发烧、全身血压高、全身的问题，吃药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是一个大拇指的弹弓手啊，弹啊弹的，就是痛得要命啊，做一场的每天就是这个拿着剪子啊，做用手工用菜的，这个手啊就是肌腱损伤了。那么我吃药走的全身走到手里的效果非常差，那怎么办呢？除了局部的物理治疗以外呢，我们可以局部打针啊，打针的效果非常好，这也是药物治疗。这个针呢是消炎止痛、消肿的作用，这个针里面的化学成分是类固醇各类的激素，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封闭针。封闭针说有副作用，是的，是药三分毒，是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在对疼痛非常严重的病人来讲，它是非常快速的消炎止痛、消肿、加强新陈代谢、快速修复创伤组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啊，消炎止痛针。如果没那么严重的，我们就用保守的物理治疗，不用药物，就是用物理的能量，光啦、热啦、电啦、超声波啦，以及人手的推拿按摩，加上我们中医的针灸，都是起到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松弛肌肉，减轻对神经对关节的压力，因为拉得重的东西负荷过重是造成我们人体肌肉肌腱、关节损伤、神经损伤的最主要的原因。肌肉紧了之后，它就会压迫这些组织器官，引起更多的疼痛，血液不循环，恶性循环，越来越痛，越来越硬，炎症越来越扩散。我们通过推拿按摩以及物理的这些仪器呢，帮着它炎症消散，循环加快，肌肉强壮，避免浮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炎止痛的一个作用。虽然它来得慢，但是对身体没有副作用，轻微的不是很严重的，那么就用保守的物理针灸、推拿按摩、自身做运动以及戴上小型的套都可以帮助。如果很严重的需要药物治疗，可以口服药加上打针的治疗。很少很少有人去做开刀的创伤性的治疗。我现在呢就讲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肌肉肌腱软组织痛的啊，最常见的啊，就是我们有弹弓手啦、网球手啦啊、肩周炎啦、扭伤了颈椎啦， 腰肌扭伤啦，膝盖扭伤，脚腕扭伤，足底筋膜炎啦，这统称的这一类都是肌肉肌腱负荷过重，或者是意外受伤，或者是已经老化了，经不起任何的过度的负担所造成的损伤。再提示一下，我们西医把任何你的这个骨头肌肉关节神经的痛给你一个名字，就叫发炎、肌腱炎、神经炎、关节炎，就是你有损伤了，也就是你有会有痛、会有麻、会有酸、会有胀。这个炎跟内科医生的细菌性感染、病毒感染、微生物感染的有细菌性的炎症是完全不同的炎症。内科医生给你开的这个消炎药是抗菌药、抗病毒药、抗真菌的药，这种消炎药和我们这种拉伤了、扭伤的无菌性的炎症的消炎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同一个名字，中文名，但是前提是无菌性炎症，一个是细菌的抗菌的炎症。第一个就是有一个病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病人的，一个45岁的做护理的女性病人，身体都不错的，但是呢她就是说啊，我的肩膀啊痛了3个星期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然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家务啦，帮病人买东西、提东西，以及帮病人做一些家务，当然是帮自己家也在做，也是很忙碌的，没有什么意外滑倒受伤的。然后呢病人自己呢也是有吃了3个星期的止痛药，没有什么效果，说是哎呀本来不想理他，就是痛嘛，就是背手扣胸围扣不到，所以啊也没有什么，但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就想来看看。那么我们经过专业性的医生的经验积累的这种检查呢，发现没有太多的其他的问题，就是肱二头肌的这么一个肌肉呢拉伤了。拉伤了呢他就是背不倒手，他自己痛嘛，
对，
但是我强迫性的给他背手呢他还是背得到的，说明是一根肌腱有损伤。这种病人呢那就不需要去照 X 光了啊， X 光也照不到任何肌肉肌腱的损伤。那我们呢就开始给他做物理治疗，给他做超声波、消炎止痛以及电疗，在一个局部的物理治疗师、西医的推拿正骨师，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松弛压迫的肌腱。病人呢交给他自己回家做一些运动，切记在拉重的中期。病人3个星期呢又好转了，停止来了。但是4个月之后呢病人又来诊所，
哎呀、
啊、就说
复发了是吗、
啊、哎，同一个地方更痛了，
哎呦，
但是这次呢我自己怎么搞了3个星期吃了药，自己做运动也没有效果，可能是因为啊这个1个多月前我有一次拉了一袋米，拉得很重很重，时间太长啊，这个行走，然后就是可能损伤了啊，又复发了、
哦、
但是呢我就自己呢没有办法，现在不但是背手完全背不了，梳头也不行了，但是还好没有牵扯到颈椎痛啊、手麻呀、神经痛的，其他的很多病人也有。那么还是个局部问题，这种局部问题呢就是肌腱痛呢严重的受损之后，他自己在家里呢没有及时来看医生呢，造成这个严重剥散的整个的肩关节，肩关节粘连了，炎症扩散到整个肩关节，就变成了肌腱发炎的后遗症，叫做粘连性的肩周炎。这就是有损伤没有好好休息，虽然治疗恢复了呢他还是这样拉这样抬，也忘记了强身健体，在家里教的这些运动都没有做啊，负荷过重，这次拉得更伤。拉伤了之后自己采取干脆不动啊，不动它，我知道了我不动它就好了，结果不动呢并发症呢扩散了整个肩周就粘连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50肩。这种病人已经粘连成这个程度，我们想给他做物理做 做疗做运动做不了啊，硬得要命啊，他也痛得哇哇叫啊，怎么办呢？这种病人除了物理治疗之外，真的就需要啊肩关节打消炎止痛针呐、啊。果然打完针当时就可以运动强度和运动度活动度有增加，再加上继续的6次的物理治疗，病人痊愈了。病人这次呢非常听话了，就说一定要坚持的做运动，避免拿重的，加强自己的肌肉，之后呢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再增加工作量。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肩周炎50天。为什么50天呢？50岁的人的肌肉肌腱退化了，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年龄是有心无力，自己还觉得自己可以拿，但是屡次拿屡次伤，他就知道要加强自己的锻炼，而不是经常劳碌的损伤，损伤之后肌肉萎缩了也不去加强锻炼，那么就一次比一次的拿更少的东西，都会造成肩周炎的复发。
好的，这是关于50肩。
下一个呢就是老人家最常见的膝关节的痛，因为60岁的男性还在做一少少的这个装修工作，自己呢有吃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他说内科医生检查呢他尿酸过多，但是也不用吃药，他就少吃点肉就行了，没有什么意外受伤。膝关节呢他说上楼梯下楼梯痛呢已经有1年多了，他也没理他。最近一个月呢膝关节呢痛和肿越来越严重了啊，真的是上楼梯不光是痛了都困难了。听了病史呢也没有意外受伤，也做了仔细的各方面的检查，因为装修工嘛，排除他膝关节过度使用造成的前后交叉韧带、中间和外侧交叉韧带以及半月板撕裂，我们用手法的经验式的病人的查体可以初步的排除有这些问题，所以呢暂时这个病人就不需要照 MRI 扫描看看有哪里有没有断。
对，
那么积水积液肿成这个样子的病人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就是要帮他解除膝关节肿胀的问题。那么直接就膝关节积液就抽出来的水呢是透明的，初步的诊断就像我估计的那样，退化性的关节炎，磨损了这个软骨，骨碰骨摩擦出了这个积水啊。就我就很形象的打个比方啊，你的鞋子本来底下有鞋底胶皮很软，慢慢的磨损了之后鞋底破了个洞，那么你的脚在底板上这种摩擦呢就造成有水泡出来了，
对，
就炎症了啊，磨破了皮了，有水泡了，积水了，那我们就抽出来了，打了消炎止痛针呢，两天之后呢就消了肿，但是还有少少的痛。那这种病人呢已经60几岁了，我们就送他去照了 X 光呢检查到呢他确实已经是中度的膝关节的这个软骨磨损，叫中度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那么继续的这一个星期呢，我们也看了他膝盖啊，这个膝盖这边的大腿比另一边大腿的细，有这个萎缩的现象。关节的这活动度也受限，我们就帮他做物理治疗，啊，教他再回家怎么去站马啦、打太极啦，以及这个蹲墙的这些运动呢，加强他股四头肌的力量。那同时，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方案，就是要补充他的这个磨损的软骨的一个方案，就是膝关节骨胶原蛋白这个注射。这个骨胶原蛋白这个针呢，不是消炎止痛的那种封闭针啊，消炎止痛是对急性的肿啊、痛啊。加快血液循环，加快炎症消除。现在不光是消除，治病治根。我们医生找到根源，就是因为磨损了。如果我不去帮他补这个磨损呢，他3-5个星期呢， 走路之后呢又会肿，肿了回来我又要抽他的脊液，之后呢又要给他打封闭针，这一下打多了就不好了。
对对对，
一个膝关节一年打超过3次的这种消炎止痛针就不太好了啊。
嗯嗯，
这个副作用就会来了。那打1-2次没有问题，为了避免他这个重复的肿胀，我们治病治根要帮他补充这个破损的软骨，这个是骨胶原蛋白，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帮助病人呢这个加强他骨的这一个骨关节面的保护啊，加强它的润滑功能，减轻它骨和骨之间的摩擦。
嗯，
我就跟那个广东人这个病人就开玩笑，哎，帮你的老爷车加加油啊，生锈了加加油啊。这个骨针之后呢加上物理治疗以及锻炼呢，病人就恢复得非常好了。嗯，哎呀，哪晓得上个星期一来的，星期六参加了人家一个婚礼，
嗯，
又酒又肉的吃着，星期一就根本疼痛难忍，红肿的膝盖回到诊所啊，这个他太太搀扶着来了，他说我一辈子没有这么痛的，怎么突然一下你打的5针骨胶原没有用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对，
结果怎么我们既然积水了积液了那就要抽了，那没办法了，那看看吧怎么回事啊，你有没有扭伤怎么回事。但是我一查呢，他有一个尿酸高的这个这个病史，虽然没有吃药，还喝了酒，酒后伤肝，伤了肝之后呢，这个肝脏对消化高胆固醇的这个能力就差了，就是使那个肝脏的那种消化酶啊的功能减弱了，就是体内积累了大量的尿酸，尿酸就堵在了这些细微的或者是以前有创伤部位的这些毛细血管啊，造成了这个膝关节大量积液。这次积液抽出来的水就不是透明的了啊，所以医生抽出来的积液也可以断定他是什么病了、啊、这次有点像牛奶一样的啊，有点浑浊的啊，这种液，这就是尿酸性的突发性的尿酸性的关节炎。不用怕，来势凶猛，从来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痛。
对，
抽了积液之后打了消炎止痛针，然后开了尿酸药，回去之后啊，一个星期之后啊，好转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个啊不良的反应了。这种病人，急性发作的病人，不需要做物理治疗，也不需要取灶，因为有尿酸增高史，我们吃了尿酸药，打了消炎止痛消肿的针，这个针还有降尿酸的作用，这个针真是有点万能的啊。就是这意思，它是促进血液循环，大量的排出这些身体里面的炎症啊、杂质啊、杂物，那个新鲜的这些这个营养呢、丰富的东西呢，完全进在这个血液里，就是说促进血液循环，加快身体的恢复。这就是一个膝关节经常见到的。
对，
因为这个病人没有意外受伤，很多膝关节意外受伤肿胀的呢，我们抽出来是血水的话，有韧带肌腱撕裂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送去 MRI 核磁共振扫描，看哪里拉伤拉断，不需要下一步的外科医生手术治疗。在美国骨科医生就是开刀的啊，普通痛症这个麻痹这些是我们物理治疗康复科医生的任务。
张医生，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们也感觉到临床经验丰富，看的病人多了，仔细的询问病人的病史，对于找出来他的具体的病因是非常有帮助的，是非常关键的。
根本，对，很多年轻医生丢 掉了这个根本，老是去照啊照啊照，病人也是啊，医生就是说你给我照一下，我说有些病照不出来，但我就知道是这种病啊，啊照不出来我把你治好就行了，因为不留任何痕迹的，就是这样。
接下来还能再给我们举一下关于神经痛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吗？
对了，神经痛是一个很常见的啊，坐骨神经痛啊，这个腿这个腰啊，扯得几节屁股大腿啊，小腿脚趾都麻痹啊，很多人呢就是说那个我们呢美国还有一个脚的专科医生，放在鞋子里面的是脚，那是属于脚的专科医生看的，除此之外啊，这个从头啊到脚啊，肌肉骨骼神经都是物理治疗康复科医生看的。
嗯嗯。
但是呢有一个神经的问题呢，就是说哎呀脚趾麻痹，脚底很麻啊，就是去看了脚科医生，这个有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呢是腰的坐骨神经，我们是脊椎动物，我们腰用力很多，拉东西抬东西搬东西，虽然你的腰没有觉得酸酸软软，也没有觉得屁股这个地方坐骨神经有问题，但是你的脚趾有麻，99%是腰的椎间盘突出压住了神经，第一时间就是我们的脊椎动物，我们的31条脊椎骨，颈椎8条，这个胸椎12条，腰椎5条，还有骶椎，总共31条，每个神经这个骨头的两边都有神经出来，颈椎的神经是上头上手，腰椎的神经呢是完全控制整个的下半身，所以你脚痛你不要把坐骨神经混淆为脚痛，脚麻99%是腰椎那里压住神经，治病治根，就像一个花不开了树叶黄了，我们浇水要浇的树根，所以这就是坐骨神经痛是非常常见，是腰的椎间盘突出以及腰伸骨刺，腰过度用力造成的压迫，有的表现是脚趾，有的表现是大腿麻木肿胀啊，疼痛啊，都有可能，五花八门的表现。那么我现在就说一个我们坐办公室的小姐啊，哎呀这么轻松的工作，就是29岁的一个女性坐办公室的工作，每天就是6-7个小时对着电脑，那个手呢不停的就是摇动着这个
鼠标，
没有其他任何的外伤的进食啊，除了做做扫扫家务，家里有2个小孩子，一个10个月一个3岁啊啊之外呢啊也没有更多的其他的劳碌的这个情形啊，病人来了呢说啊这个颈椎啊这个紧紧的啊非常不舒服啊，有时候经常还落枕歪这个脖子啊，自己拧一拧啊，自己吃点这个 out counter 的这个 Tylenol 啊，有时候专科医生也开了一些啊一点点这个无菌的消炎止痛药，像 Motrin 啊 Morbica 这些啊，吃了之后呢有些缓解啊，已经2年了也没所谓了啊，好好换换，但是好像觉得越来越累这个颈啊，我说你怎么做的呢，他说哎呀每天累得要命，这不就这样做呢，我一看他驼这个背啊，仰起个头看电脑，然后这个鼠标这个手用的姿势也不对，整个的手压在这个鼠标上，这种动作啊，这种姿势坏的姿势你做1-2下驼的背没关系，那你6-7个小时都仰着头呢，你就压住了后面颈椎的肌肉，你长期的都有落枕，不是说睡觉的枕头不好，你睡了几十年的枕头，不怪枕头的事，怪你的颈椎肌肉疲劳了，啊，这个疲劳之后呢，他这个一个姿势的时间太长，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僵硬了，肌肉就抽筋了，这叫落枕，其实还是你颈椎白天工作太累引起的。部的肌肉这个啊痉挛造成的，好吗？六个月前呢，他就来说啊，这个颈椎痛了，现在引起了这个右边的肩膀、手臂酸软、麻胀，觉得有时候无力的感觉。
嗯，
啊，很影响工作，很影响这个生活，觉得啊，那就更不敢提什么东西抱孩子了，那一抱那就是更痛的，不行了，麻的不行了，觉得真的是受不了了，啊，这个我们就是在专业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就用手和经验的诊断下呢，就发现呢，他有颈椎神经的压迫了啊。就是颈椎肌肉啦啊，落枕啦，那是外表的肌肉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有颈椎神经的压迫，初步诊断呢，就是说，但五六七这三条啊，很难断定是哪一个啊。那我们就先第一时间，那我们就是用最无创伤性的，用手工物理治疗来做一些颈椎的减压运动，做一些颈椎的西医正骨，再加上啊电疗热敷、超声波促进血液循环，啊再做一些局部的啊推拿按摩，再教他正确的坐姿，以及回到家里这个做一些加强颈椎力量，避免这种驼背和不好姿势的这些运动，病人做了三次呢就有点好转，然后后来几次他也要求再做做针灸啊，大概做了六次，缓解了，好转了很多啊。我说你可以去照照 X 光呢，可以看看你颈椎之间的椎孔有没有狭窄，如果有狭窄我们也是这样做治疗啊，也没有断骨也没有断筋，
对，
说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啊！如果不好的话，我再去照啊。可以，我同意啊。不是说第一时间要照，就算照了，我说你颈椎孔有点狭窄，那对你来讲，我们治疗的方式还是不变的啊。这个不需要开刀，我也觉得不需要打针啊。你愿意吃点消炎止痛药，以及做做家里的运动和物理治疗，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两个月前他又回来了啊，他说颈椎病又复发了，哎呀，可能是抱小孩，我们出去旅行了，就是短期的啦，就到纽约去啦，小孩子在车上闹啊哭啊，啊换了个环境不适应，我就多抱了一下，再加上现在呢电脑工作，我们经常现在要加班啊，就是说疼，这个颈椎痛呢不但这个放射到肩膀，放射到那个手臂，放射到这个手指都麻了，所以这个你是一个很有啊这个知识文化的，他就表达的比较清楚。有些人就说就我手痛啊，到手放在手套里面是手，手套外面都不是手，所以有时候到家庭医生啊，哎呀我手痛，家庭医生给他照一个手指，根本不是手指的问题，你要讲清楚。你手麻，哎呀，他说麻的好像我捏筷子都有问题了，像刺一样的感觉。那么，他说我经常晚上啊醒三四次，啊睡不着，要转转我的颈椎，要甩甩我的手，啊，那么这个就是有点问题了。我上次判断的颈椎病没错，还是存在了，又复发了，但是这次手麻。这个手麻除了颈椎可以加重之后影响到这个手指麻之外啊，还有一种呢，他拿着鼠标每天呢手腕这里压住的有一个腕管综合症，很多人听说过啊，手长期压着这个地方的这个手腕的这个地方，有些人就是一种手指麻痹，没有其他在上面的这些颈椎的问题啊。那我们还好判断，通过我们的临床检查啊，就判断就是手腕之下就是手指麻痹，其他都没有，那腕管综合症的可能性很大。那他现在两个问题加在一起了，我的颈椎第五第六神经也是上大是走的大拇指啊，颈椎也是走到食指的那个是第六神经，走到中指的是颈椎第七神经啊，他这几个手指有麻呢，我就很难区别了。那么现在就用上了我们的电脑肌电图、神经肌电图检查。我 我们用电脑检查你神经通过手腕的速度有没有减慢，手腕这个地方有没有堵塞，来区别你是手腕的腕管综合症，还是说你的颈椎压迫的太严重了，引起你的手指都麻木了啊。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做了这个，他也已经有啊两个月的时间了，也到时间可以用电脑神经肌电图这个功能性的检查，看你哪里跑得慢啊，这个车这个通过这个曼哈顿桥的时候速度都减慢了，为什么了？堵车了，塞车了啊，通则不痛，不通则痛，有压迫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压了，有伤了，有损伤了，有肿胀了，
嗯，
它才会痛和麻。电脑神经肌电图第一时间就判断了它的手腕的这个阻碍，
对，
而且压的有已经有50%的严重程度了，所以它呢除了要物理治疗、蜡疗、放松手的肌肉，相对的减轻工作量啊，不要再看手机了啊，的同时呢我们就要给他带一个那个手的护腕啊，保护住，用一个铁可以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这样的话他可以相对的休息，在他工作用鼠标的时候完全不会压住他的手啊。这个呢坐骨神经痛也可以用腰带，再一个呢我们这个觉得他电脑肌电图检查他的颈椎的第六神经压得也非常严重，
嗯，
所以有必要去 MRI 电脑扫描了。这个时候
对
扫描的结果呢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椎间盘颈椎间盘突出压住神经，嗯，我们就是做物理治疗局部减压啊，配一个颈椎病的枕头，调节他工作的这个座位，我开了一个特殊的证明，他们公司给他买一个特殊的工作椅，可以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可以有靠住的，可以使身体直立，腰椎这个地方有支撑的，也可以给他腰坐的直啊，这个以及这个他的鼠标呢，买的一个比较更大型的鼠标，再带上这个护腕，嗯，他的这个手腕的这个啊症状减轻了很多，
嗯
啊，病人还是说啊恢复的不够快，那么我就手腕给他打了一个消炎止痛消肿的针，他恢复的啊非常好，但是颈椎和肩膀这里的麻痹呢，他还是有，我们再继续观察，做3个月的物理治疗，如果效果非常不好的话，我们可以介绍到麻醉专科医生椎管的打针，再个如果再不好的话啊，外科医生、骨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都可以做的手术，就是椎间盘把它切除下来，一个小的微创手术，减轻他局部的压力。我们是一边保守治疗，一边药物打针治疗，在一边查清楚他的病因，
对，嗯，
最后万不得已才去做创伤性的治疗手术。
对于病人来讲，其实这是充分的在保障病人的权利，一方面呢不要过度的治疗，一方面呢也不要产生过度的医疗的费用。
对，没错，在节约病人的时间，
是的是的，
情形下在节省医疗开支的情形下，可以又快又好的解决病人的问题。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维亚医生今天接受我们节目的采访。当然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关于痛症方面有更多的疑难杂症，或者是职业病、运动类损伤等等，都可以呢随时来拨打张维亚医生所在诊所的电话，电话呢是212-966-9818 212-966-9818。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